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57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讲真相，救度警察，解体了邪恶的迫害》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郑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1号。我在1998年进入了大法修炼的门，当时只知道大法好，而且看到很多人都修炼法轮功，但并不明白太深的法理，也没有实修。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，我就一直待修不修的状态，直到2005年才开始深入的学法，知道了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，自己身负着助师正法救人的使命。我开始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，面对面的发小册子和真相台历，但还是不太会修，不会向内找自己。由于这种修炼状态，在2012年后被迫害了好几次，还被开除了公职。从监狱回家后，我依然走在讲真相救人的路上。去年上半年的一天早上5点多钟，我正在练功，忽然听到有人敲门，丈夫看门禁说是骗警，我们赶紧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又听到警察去敲邻居的房门，这么早还是警察，把邻居吓了一跳。又听到他们打电话找来好几个警察，并找了撬锁的来，我说打开门吧，堂堂正正的讲真相。我便打开了房门，冲进来了很多警察，有片警、特警、刑警，共8人，凶巴巴地问咋刚打开门，我说这么早，正在休息。丈夫问立案了吗，刑警队副队长慌忙地说这么大的事儿，能不立案吗，但是没有拿出任何凭证，显然他们是在撒谎。进屋后他们就开始到处录像，乱翻东西，我心想不让他们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，挨个柜子乱翻，把衣服扔了一地。我拿来凳子，温和地请他们坐下，并给开门的片警讲了真相。片警听了一会儿，到翻东西的警察旁边说没啥，就不要翻了。但是那些警察无动于衷，各个屋子都翻了遍，连厨房阳台都翻了。大约有2个小时，他们把我家的电脑机箱和2部手机，还有一个工作用的大硬盘等私人物品都给抢走了，并且将我强行绑架。我高喊法轮大法好，曝光邪恶，解体邪恶。他们将我绑架到公安局，我看到还有3个同修也被绑架到这里。警察将我强行靠到铁椅子上坐下，我镇定下来，向内找自己的人心和不足，并且跟师父认错。师父啊，我知道您就在弟子的身边，对不起，弟子没做好，又让您操心了。但是弟子有人心，有不足，有师父管，在法上归正，也不归其他任何生命管，请师父为弟子做主。这时我想起前几天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很多人对自己不满，并想对我不利，什么原因不清楚。我悟到，这些警察就是我梦里的那些人，就是我该救度的众生。那些警察问我什么时候信的法轮功，我没有正面回答他们，我说信仰什么与你们无关，我也不归你们管。一直到我要上厕所，他们才给我打开了铁椅子，我就跟女警察讲真相。后来他们开饭了，给我拿来跟他们一样的盒饭，我没有吃。后来我又进一步找自己的不足，并跟师父说师父啊，我的命是您给的，是您把弟子从地狱里捞起，没有师父的救度，就没有弟子的一切。既然命是您给予的，我今天就把它归还给大法，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大法，交给师父，把自己的一切融于法中，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师父让我上哪儿讲，我就上哪儿讲，把心放下，救人。大约9点左右，2个参与绑架我的警察说要给我做材料。我说，迫害大法对你们不好，我不会配合你们的，我不配合你们是在保护你们不对大法犯罪，是真正的对你们负责。他们问了我几个问题，我都不配合，最后也没有签字。他们做完材料后，我说把录像机收起来，我想跟你们说会儿话。一个警察说关了，我就开始跟他们讲大法真相。我说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 是上乘的佛家修炼法门。法轮功要求修炼者处处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，修炼法轮功能使人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祛病健身率达到 97% 以上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以权代法，无视法律，利用你们这些不明真相的公检法司人员害你们对佛法犯罪，并且撒弥天大谎，编造自焚为案陷害法轮功，激起众生对大法的仇恨。目前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明法轮功违法，14种邪教里也没有法轮功。我还讲了50号废除令，说明信仰法轮功合法，出版和拥有法轮功的书籍及相关的材料都是合法合理的。所以江泽民迫害大法没有任何红头文件，只是口头传达，追究起来谁参与迫害谁负责。再有，现在有实行30年倒查，也有一些警察被关进看守所，这是听监狱回来的人说的。刑法521条规定，迫害信仰的被处于一年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那么参与迫害的人即使被判刑一天也会被开除公职，所以谁还会盲目的助纣为虐迫害大法呢？我又给他们讲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，后来他们听明白了，并分别用化名办了三退。他们明白后走了，又换了一个年轻的刑警进来。我又详细的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，并做了三退。不时的我一会儿去一次厕所，也跟女警察讲真相。后来屋里又来了一个高个子男警察，凶巴巴的。我脑中闪出一念，他很狠毒。后来我镇静了一下，心里否定了这念头，又给他讲真相。他说，别讲了，再讲我拿胶带把你嘴给粘上。我没动心，继续跟他讲真相。后来他也同意三退了，然后坐在走廊里和其他的警察说话。我又跟走廊的警察讲，他说，别说了，默念你的法轮大法好吧。我听后给他拱拱手，高兴地笑了。也有一些警察强迫我按指纹，并从各种角度照相，我不配合。抓我手的警察脸马上变得狰狞，我仍温和地说，我这样做是为你们好，保护你们不对大法犯罪。因为他们这些警察不是邪恶，是被迫害的众生，他们才是最可怜的。所以我始终态度平和，后来他的态度也变得缓和了。他们还给我强制做了核酸检测，我不配合。一个护士就把棉棒硬塞进我鼻子里，鼻孔都出血了，看我恶心了方才拽出来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有一个女警察，我跟她讲三退，她说曾经跟你打过好几次交道。我笑着说，我不记得了。我跟她说三退，她举起胳膊在我眼前晃晃要打我。她说，别讲了，再讲我就打你了。我没动心，继续笑呵呵地说。他见我仍然在笑，就把手放下了，并且说，你老是笑呵呵的，我都有些喜欢你了。我说，你那么漂亮还那么苗条，得有好的未来呀，我给你起个化名三退吧。他笑着默认了。我讲着三退，耳边还不时地传来走廊里警察说的话，一会儿给他们送走，那里很远，得走一个多小时。我听后也不动心，继续讲大法真相救人。后来我走出屋门，到走廊里给他们讲，并且告诉他们九字真言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面前命能保。有个警察说，谁让你出来的？我笑呵呵地说了。还有个守门的女警察，我笑呵呵地对她说，你长得那么漂亮，看起来你一定是心地善良，面相才会如此美丽，希望你多看一些正能量的东西，将来会更加漂亮。我也给你起个化名三退吧，将来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他听后很高兴地同意了。直到晚上10点，又换个女警察来看门。我知道师父是让他来听真相的，他来后很快就三退了。直到晚上11点多，那个刑警队的副队长来了，我跟他说三退的事，他高声说，我看你不想回家了，并边走边和走廊里的警察说，他竟然敢劝我退党。走廊里的一个警察说，都说了，挨个儿都跟我们说了。一些警察笑了。最后接近晚上12点时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堂堂正正地跟丈夫回家了。 修炼是严肃的，由于自己有时在修炼中悟到了，却没有做好，再有平时修心做得不够，干事心重，没能实修自己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今后努力归正自己的不足，做好三件事，少让师父操心。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利用世间所长，慈悲救度世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8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学员，是一位在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有特长的国家干部，在地方颇有影响力，为此也和社会各级层的人有来往，所以在三退方面做起来比较方便。有一次在劝退一位副局长时，他突然问我，你某局长退了吗？我当即回答，还是不说别人了，当下是让你选择。他说，那你给我退了吧。这里说的是这位领导也很动心计，我如果随意透露出某某早退了，你想他看我说话如此随意，他能爽快答应三退吗？所以我们应该安全的，更加慈悲的救度世人。又有一次，面对一位陌生的外地领导，谈及三退，他说，你不怕别人告你吗？我语重心长地说，我不是不担心，是因为我的担心和你的生命比起来不成正比呀。他看我如此说，即刻答应了。那一刻，从他的表情中也看出来，他也感受到了那股真正为他生命未来着想的慈悲力量，诸如此类的事例数不胜数。在社会活动中，免不了与老同学聚会呀，还有老知青聚餐等活动，我会不失时机的，大都是单独的谈，因为还要考虑各种安全因素，可能是修炼人慈悲力量，三言两语就给退了。有一次我在朋友家里遇到一位30岁左右的生意人，是个小媳妇，我在给他讲三退时，他莫名其妙的泪流满面，我停止讲话他就不流泪了，我再讲他又泪流成河。他说，哎呀，今天怎么了呀？我没有给他讲具体的原因，知道是他明白的那一面因为三退获救激动的流泪。我说，佛家讲缘都是好事情，无论是随家里人出去旅游，还是工作出差，以及其他社会活动，我都会利用我的特长和世人交流的同时，不失时机地讲真相，救度世人。许多三退的故事数不胜数，我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，我只是告诉一下有特长的同修，一定利用好自己的特长，在最后救度世人中发挥其作用。当然最主要还是要多学法， 只有将自己融入法中，才能更加慈悲地发挥自己救度世人的能力。就在此稿刚写完时，一高等院校教授来访，在闲聊完其他社会上的事时，我随即给他讲三退的道理，他听后立刻答应退党。通过讲清真相、救度世人这些事情，也使我更加信实信法。师父早就把路给我们铺好了，只等我们在人中去做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幸运得大法，神迹洒遍修炼路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8日。1994年，我得了子宫肌瘤，很严重，手术后，病理化验结果是恶性的。元旦过后，我就开始做化疗。一段时间后，病情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是一天天在恶化。那时候的我，肚子肿大，脸也是肿的，腰直不起来，还总是上不来气，走几步路就要喘一会儿，歇一下。最后医生也没办法了，说回家养着吧。那意思谁都明白，一个才50多岁的人就这样被医院判了死刑，我在病痛中苦苦煎熬着。一，医院判死刑，修大法绝症康复。1995年秋的一天，三弟来我家，他兴奋地告诉我，他在地摊上无意中发现一本气功书，书名叫《转法轮》。他说这本书太好了，他以后其他什么功都不学了，就学这个功。他问我学不学，听他说的这么好，就赶紧让他给我也请了一本。书请回来了，可我就看了几页，也不怎么明白，就想能找到学功的人就好了。1996年正月初八那天，我女儿去她姑姑家，姑姑家正在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，是他在大庆上班的儿子带回来的。女儿就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去看，我一听二话不说披上衣服就走，三里多地不一会儿就到了，走路也不喘也不感觉累。孩子姑父说，你咋这么快来了？我自己也觉得挺神的，我咋也没想自己能不能走着试呢。他们马上从头放给我看，我听着师父讲法，看着录像中的师父，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动，就是一直想哭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我就使劲憋着，没让自己哭出来。
没想到更神奇的事发生了。看完录像，我全身所有的症状完全消失了，我像一个健康人一样回到家中。第二天我又接着去看，用了两天半时间，我看完了师父的全部讲法录像。从此以后，我的身体完全康复了，我从病痛中解脱了。我每天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，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。因为学功的人越来越多，本地大法书奇缺。一个月后，我和另一个同修坐火车去外地往回背大法书，一箱书有三四十斤，我俩一人背一箱，一点没感觉到累。大法不断净化了我的身体，还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生命，同时大法也净化了我的心灵，让我知道怎么样去做人了。修炼前我脾气暴躁，看谁都不顺眼，想骂谁就骂谁，对孩子也是非打即骂。修炼后我能够为别人着想了，我听师父的话，按真善忍做个好人，比好人更好的人。有一天，邻居对我女婿说，你看这法轮功就是好，你丈母娘以前可能骂人了，每天都能听到她在家骂人，现在再也听不到她骂人了。我今年都80岁了，依然身轻体健，承担着一家人的一日三餐，儿媳妇几乎是不进厨房，不做饭也不怎么洗碗，我也从不与他计较，他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大法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。二，正念初，大法显神迹。1999年，邪恶的江泽民因为小人妒忌，开始疯狂镇压法轮功。9月4日，我们30多个大法弟子正在同修家交流时，警察突然闯进来，除了3个老太太，其余全部被绑架到看守所。那时，男看守所正流行疥疮，老伴被感染了。回家后，他又把疥疮传染给了我。我染上了严重的疥疮，全身溃烂，下身痛痒，不能坐，只能跪着，手上起满了大脓泡，手肿的都握不住拳，身上刺痒，手也挠不了，就这样干遭罪，一直持续了5个多月。5月份的一天，同修来看我，告诉我他要去北京正实法，我马上说我也去。他说，你这样怎么去啊？我坚定地说，我能去，我的脚能走，我就要去证实大法。我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我也要去。就在出发的前一天，我白天收拾好要带的东西，并买好了车票。到傍晚时，我的手就消肿了，也能握上拳了。第二天到北京后，晚上在洗澡时，手上的脓泡就破了，我就用水清洗。第三天早上起来一看，手上、胳膊上全结痂了。整个去北京的过程中，我身上不痛也不痒了，走、坐都很正常。每天晚上脱下衣服后，就把身上的痂皮一层一层地往下揭，就4-5天功夫，身上的疥疮全好了，痂也掉干净了，皮肤完好如初，连点疤痕都没留下。师父又一次给我净化了身体，大法在我身上又一次显现了神迹。三，信师信法，闯过生死大劫。2011年元旦，我去同修家拿资料，在去的途中，我穿过马路，已经走到路边的人行道了，就听砰的一声，我感觉自己飞起来了， 我意识到出车祸了，但马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等我苏醒过来时，我发现自己在地上躺着，我就发出一念，我能起来。然后我就爬起来了。旁边一辆车上的女司机过来说，哎呀妈呀，你可吓死我了。原来我被撞出了好几米远，正落在这辆车旁边。司机急刹住车，把他吓坏了，以为我被撞得好歹了呢。撞我的司机一直没下车，可能是害怕了。副驾驶座的人下来问我，怎么样啊，用不用上医院看看？我说，我没事儿，我是学法轮大法的，我有师父保护。我今年都71岁了，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不知道，可是你看见了。我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，你们把我撞出这么远，你说能撞得什么样？他不住地点头说，对对对，太了不起了，太了不起了。然后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并给他做了三退，告诉他我们修炼人不会给人家找麻烦，就让他们走了。我当时胳膊上就有一个鸡蛋大的血泡，走路时就感觉脚疼。我去同修家拿了资料后就回家了。回到家，我马上给师父上香，感谢师父又给了我一次生命。可是到了晚上，我全身就开始痛，左侧肋骨像断了似的，痛得我紧咬牙关。我躺不下去，就抱着胳膊一咬牙，一头扎倒在床上。可是躺下去又痛得起不来，我就又咬着牙，坚持着爬起来。我就这样默默地承受着，家人只知道我被车撞了，但我没告诉他们我身体的情况，怕他们担心。我抓紧学法练功，不管怎么痛苦，每天五套功法一点没耽误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承担全部的家务，洗衣、做饭、拖地，样样都是我一个人干。因肋骨处疼痛，我直不起腰来，在家人面前我就忍住疼痛，尽量走得正常些。这样经过一个月的学法练功，我就完全恢复正常了。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迹还有很多，我就把这几件关乎我生命的大事写出来，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，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。我现在的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，不管正法时间还有多久，我都要更加精进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众生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面对家庭矛盾，向内找自己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9月13日。今年7月底，远隔千里的女儿一家回老家探亲，我和丈夫很高兴，提前准备了一些女儿和外孙爱吃的东西。女儿一家回来后，前几天风平浪静，大家也都很开心。过了几天后，女婿首先在我眼前诉说女儿的坏处，并且说了很多很多。我劝他说，等我找女儿好好谈谈，一切事情会得到解决的。我找女儿谈，一反常态的女儿却有一万个理由诉说女婿的不足。这期间，女婿又在丈夫跟前诉说女儿的过错。丈夫想找女儿理论，女儿委屈地大哭起来。我劝说丈夫不要跟着掺和了，同时我马上警觉起来，这是怎么了？一向不背后说别人坏话的女婿和女儿还有丈夫，怎么都出现了背后说别人坏话的问题了呢？在修炼人中出现的一切不正常的问题都不是偶然的，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这是不是师父用这个复杂的场面修去我什么人心呢？我向内找，认识到这几个人的表现都是邪党文化中背后议论人，说别人坏话。想想自己，我不是也存在背后议论人的坏毛病吗？这些人不是在表演给我看吗？想到这里，我几乎流下泪来。师父，您真慈悲啊，看到弟子修不上去，用这些人来亲自表演给我看，去掉我背后议论人的邪党文化的毒素。问题找到了，那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简单了。我先发正念，清理自己的空间场，解体我身上的党文化和亲情。接下来我再跟女儿交流沟通，不到半个小时，一场看起来整个家庭要破碎的假象破灭了，我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。以后的几天里，我更关心女儿的一家，让女婿放心，并且也提出，今后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，都当面找对方交流，都不在背后议论。女儿和女婿面对面一起交流了半天的时间，什么都说透了，马上雨过天晴了，什么问题也不存在了。修炼人向内找，永远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。修炼人不能像常人一样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就是说的都是真的也不对。有问题面对面交流就能解决了，背后相互议论会把矛盾越搞越大。我们同修之间有什么看法，也不能在背后议论，也应该当面交流沟通。过去自己也存在背后议论别人的坏习惯，在女儿跟前议论亲家的不足，议论女婿哪里做的不对。同修之间有什么问题看到了，特别看到比较强势的同修，害怕同修接受不了，就背后议论，符合了旧势力，不但帮不了同修，还把同修推了一把，使同修的问题越来越重，最后可能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。邪党文化的毒素不清除，修炼人就达不到师父要求的标准，就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。新宇宙是一切为他的，而邪党文化教人是为私的，只有修掉邪党文化才能提高上来。师父在红银六中多次让我们认清无神论、进化论、现代观念，这些都是毒害世人的毒瘤。邪党文化就是将人推进万恶的深渊，让人成为不能得救的变异人。通过这次在矛盾中找自己，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，修去了邪党文化，进一步修去了我对女儿一家的亲情。修炼人不能跳出情，我们真的就修炼不了，就不能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，就可能对自己的修炼半途而废，就会悔恨终生。我们大法弟子是浊世的清廉，是逆流而上的好人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修不好自己，我们要按师父要求做，面对问题找自己，修自己，修去人心执着， 这就是师父所要的。个人的一点体会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